弟兄姊妹平安，平安。今天本来是安志牧师来讲的，可是安志牧师说，到了星期几的时候，他说讲给我说，那么你自己去讲吧。我说我自己去讲吧。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在天上作王掌权。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永远的王。主啊，你的荣耀在天地之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每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儿孩子都是蒙福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的祷告，什么能逃避那些即将临到全地的一切灾难，让我们每个人都欢欢喜喜的能够得以站立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把感谢你，把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把一切的惧怕，把一切的忧虑从你的生命中完全的挪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头发已经被你数算，我们的重担主你完全替我们担当，我们完全的不用为我们的生命去忧虑。主啊，主啊，每个麻雀它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主啊都被完全的放在你的手中，蒙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你，若是你不允许，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地上。主耶稣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可以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经说即使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也不会临近你。主耶稣，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归给你。你说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过了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灾难的面前，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警醒谨守真是常常的祷告。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你的圣灵来洁净这片地方，主啊，让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被你的荣耀所充满。主啊，让你的宝血完全的洗净我们每个人，洗净每个人，在你的宝血里面，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你的圣灵的恩膏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满得你的恩典，让我们因着你的同在，让我们的心中欢喜快乐，可以一扫我们心中因着这个病毒所带来的阴云。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的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里面享受真正的平安。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呢，安置的他的题目呢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改变说呢一个人他叫这个神 Taylor， 他是英国监狱系统最危险的人一个人最危险的一个人。他最初呢因为谋杀未遂呢被逮进监狱去了，在监狱了，可是他在监狱里呢也不老实，后来呢他用那个碎玻璃来呢袭击那个狱警，结果呢那个监狱呢造成这种暴乱，结果呢又让他的刑期呢延长了4年，所以呢他被关进最高级别的安全级别的监狱里他的食物呢都是在仓房里送过去他要是出门的话，6个拿着仿爆盾牌的警察等在外边才开他的门，因为这个人很危险。后来呢他又被转到另一个安全非常高级别的安全的级别的监狱，那里呢有人呢邀请他呢去听这个圣经的课程一个叫阿尔法的课程，就是认识基督教这个初级课程。他上课的时候呢他自己祷告，他说耶稣基督，我知道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也恨我现在这个样子，真不成器求你赦免我，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他这样祷告了之后，你知道吧，他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被圣灵充满他变得非常的喜乐。那天他找到每一个他能遇到的人，他说耶稣真的，耶稣是真的，耶稣是真的他的行为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此呢 啊，他就离开了那种割礼的生活，割礼的生活。然后呢，他是在这个监狱的那个啊，监狱有牧师的那个啥，在那里找了一个啊，很啊值得的信赖的工作。然后呢，他就开始为监狱的人来祷告啊。很过了不多久呢，他出了监狱，他加入了一个教会啊。他后来遇到了一个叫萨姆的一个女子，那个他这个后来他结婚了，这个女子这个。他这个妻子呢，其实生活也是非常坎坷，一直和毒品呢、啊、和贩毒还有这个啊犯罪呢都有牵连。后来呢，他也信了耶稣，现在呢，他们结婚了呢，而且有五个孩子。啊，当人们给这个给他啊交流的时候，很难想象啊，这个现在做牧师工作的人呢，是过去让那么多的人非常害怕的人。真的，他经历了神奇妙的大爱。他说呢，他说是耶稣竟向我展示了我应当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去饶恕啊！耶稣他拯救了我，他赦免了我的罪，饶恕了我过去一切的过犯，他完全的翻转了我的人生。你知道神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神要希望看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像这个肾一样，他的生命呢真正的被改变。可能我们很多人信了主，就像我一样，我信了20年主，我还没想到说我要让我的生命真正的被改变。我们很少想，我们总是想改变别人，我们很想说我自己的生命要真正的从里到外发生改变。大家我们可能不知道，英语我们英语教会的意象呢啊，现在用了新的一句话。啊，一句话就是写的什么？要看到人们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改变，归荣耀于神。啊，现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意向，就是希望看到我们每个人进入的教会，我们的生命都被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最终是把荣耀归给神。神就是借着我们每天啊，没信在这里传讲福音，来改变每个人的生命。啊，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今天我们读的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呢是当时是罗马帝国的啊一个啊马其顿省的一个省城，啊，在公元50年的时候呢，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城市。那时候呢，由希拉、提摩太啊陪同，还有路加陪同着保罗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时候保罗呢就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呢传讲福音啊，很多不少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了主，而且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也信从了这道，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也不少。因为很多人信主吧，你知道一信主啊怎么样，灵界就起了纷争了，起了扰乱，结果犹太人就强烈的反对，他们不想让外邦人得救啊，结果呢导致了这个城市里有一次暴动啊，为了保护他们呢，所以呢，有人呢就偷偷的把保罗和他的同工呢，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带出去了。如果你去读啊《使徒行传》17章，那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的啊详情和经过。你说后来呢，保罗呢后来呢又到皮利亚去传道啊，结果那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又赶到皮利亚去耸动搅扰众人来逼迫保罗。后来呢，保罗有人呢就要把保罗呢打发到雅典去，结果呢，保罗呢就又到雅典去传道，这时候希拉和提摩太呢仍然住在皮利亚，是吧？保罗在等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提摩太还有这个希拉呢就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看刚刚成立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啊，后来呢，提摩太就从帖撒罗尼迦呢回到哥林多。啊，把那里的教会的情况呢告诉了保罗。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3章呢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来到我这里，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告诉了我。所以呢，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写了这个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说的啊。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呢？首先，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在父神和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啊，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 啊，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啊，一个真正的教会，它是活在父神的里面，啊，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它根植于神和主和主耶稣，啊，而且是从主啊，从主从神那里汲取生命。你说教会的活力、教会的生命力，不是来自于教会的内部，知道吧？教会的生命是从哪来？从圣父、圣子那里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教会乃是以神为中心，完全的仰赖神，仰赖神。教会不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不是一个活动的俱乐部，是吧？而是一个植根于神的教会。为什么保罗在书信的开头就提到这点呢？因为对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很小的教会，是不是啊？他们要遭受逼迫，我们像很多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我们的生命啊，刚刚的被建立起来，是不是啊？一面对很大的难处，每个人都感觉到不安，就像我们现在似的，是吧？一提到国内的病毒，大家都慌啊。保罗借着这个来提醒他们，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里面。每个人都可以从圣父、圣子和圣灵那里获得生命、力量和平安，你知道吗？教会啊，教会根本不是在乎人，不是在乎人的力量，不是在乎人的恩赐，教会的根基乃是在于神。我们，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传扬的是神的名，我们宣扬神的荣耀，宣扬神的荣耀。所以说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节说。说我们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救主、为救。你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随后呢，保罗给他们问安，说愿恩惠平安啊赐给你们，恩惠。恩惠就是神给我们的，也是我们不应当得到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恩典，这个才叫恩惠。平安呢，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以后能够得到的完全的啊健康与和谐。第二个呢，这个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以信望爱为特色的教会，那才教会啊。他在啊问候的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得的供福，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个教会，是不是 啊他还有他同工，无论是他们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分开还是在一起，他们都是为他们所有的人在感谢神，感谢神。在他们祈祷的时候怎么样提到他们，在神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他们，所以说啊，我们看到在这里纪念、感恩和祷告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你在这一星期你是不是为一些事情祷告呢？有的时候我看这个疫情的时候，我就看过去了，神的提醒我怎么样，不仅是看怎么样，而且真正的为他们祷告啊，不仅是纪念，而且要为他们祷告，祷告。哎，这是我们真正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你看保罗啊，他也是啊，他在神面前纪念这教会什么呢？他纪念是纪念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知道吧？信心的功夫，首先，一个人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就一定会有好的行为，是不是啊？对，一定是好的行为，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当你真正的有爱的话，你愿意为了爱主、爱神的缘故，来努力的付出行动来付出劳苦来，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啊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感到疲惫，这一点不奇怪， 因为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在爱中怎么样劳苦劳苦。有时候我们累了，是不是我们想，哎呀，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但是我如果我们的心中有对神的爱，有对人的爱，就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会继续的在爱中付出劳苦。第二个是呢，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仰望主的再来，是吧？无论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逼迫，我们都怎么样，都有忍耐，都能表现出啊毅力来，表现毅力来啊。即使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也啊也能够啊欢欢喜喜的忍耐。第三个呢，是这个教会呢是一个被神所爱、被神拣选的这么一个社区啊。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拣选的。你知道拣选，你知道我们圣经说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创世之前都被神拣选了。有的时候啊，你知道吧，在神学上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对吧？如果一个人被拣选了，那么你知道吗，他们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来，都是头脑上的问题。但是圣经中明显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就是因为神首先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首先爱了我们。我们从生命记录看出旧约中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说耶和华拣选你，并不是因为你比别的民更多，你本是在万民中为最小的，而是因为神爱你。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是神现在创世之前怎么样，就爱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这是圣经中所说的。所以呢，约翰斯托德他这么说过，他说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为什么呀？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只是因为他就是爱。这是一个奥秘，因为神这样的爱，我们的心中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得到满足，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神早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创世界拣选我们，他爱着我们。你要相信，无论你面对任何的逼迫、患难、痛苦，你可以完全的确信神对你不变的爱，他是不离不弃的。保罗在这里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说你尽管你在逼迫患难当中，是吧，但是你可以保证神爱你，神拣选了你，他不会丢弃你的。这样呢，就会给这个教会，这样安慰的话呢，给这个教会带来安慰，带来保证。那么保罗怎么能知道说这个教会是被神拣选、被神所爱的呢？他这里写出了两点。一个是说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首先啊，这个福音带福音去了，带保罗到了提撒罗尼迦，带着福音的去是带着话语，带着圣灵的能力，带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来到他们中间，是吧？他看到了，当保罗在那儿传道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圣灵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明证。如果你讲了很多，是吧，但是人们怎么样都无动于衷，怎么样，那圣灵没做工。但是保罗你知道，到了提撒罗尼迦去了以后啊，他一传福音，别人马上就有反应，懂了吧，也有反应啊，人们欣然的接受福音啊，反过来呢又产生了信心、盼望和爱心啊，这就是神在提撒罗尼迦中间做工的明证。有的人认为啊，一个神既然拣选一个人，我们就没必要传福音了。其实不是这样，只有借着传讲福音，人们领受福音，这个神那个奥秘的旨意才能显明出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被神拣选，被神拣选。第四个呢啊，提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一个接受和传播福音的团体啊。一个真正的教会不单是领受福音，而且怎么样，继续的传播福音，传把福音传出去约翰斯托德他说啊，因为传教会，我们建立了教会，教会呢又再传福音，结果呢教会呢又创立了更多的教会， 啊，教会呢反过来呢还要无限度的传播福音啊，因为基督的教会是一直到耶稣再来之前一直有的，所以呢神的计划就是通过啊我们信主的人不断的传福音来扩张神的国度，扩张神的国度。你知道福音传到了帖撒罗尼迦，是保罗带过去的，是不是？福音不会自动的来，不会自动的来啊！你知道啊，所以这在他们来到之前呢，啊，帖撒罗尼迦还没有教会。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虽然只有几个星期在那里，但是教会的种子已经被扎下来，而且再扎下根来，扎下根来。保罗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是吧？福音呢，福音的传播不单单是言语。”但是福音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去传讲这个福音，传讲的福音你必须传福音，别人才会信。除非一个人他听到福音，否则他的生命就不会被改变，不会改变。但是呢这还不够，还必须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对人来说，仅仅的听到福音是不够的，我们要看到圣灵，神的大能在这个人上，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工作啊，圣灵在里面运行。只有通过圣灵的力量，神的话语才能穿透人的思想、心灵和意志，让一个人能够得到拯救。再一个呢，福音呢还是带着充足的信心而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人们会被福音所改变。只有一个人他自己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之后，他才有这样充足的信心，能够热心的给人来分享福音，无论是在大街上啊，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在娱乐的场合啊。你知道我们以前说给工弟兄传福音那个人，他本来是个退役的军人，是吧？退役的军人，他就在政府工作的地方给别人传福音，他一点也不惧怕，懂了吧？为什么呢？他说他一天抽两三包烟啊，根本都戒不了，他无论想什么办法都戒不了。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他说你这个神是真的呀，如果他让我能戒了烟我就信，是吧？第二天他再抽烟的时候怎么样？他抽不下去了。从此他一抽烟就恶心，他再也不抽烟了。所以说他因着他自己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他知道这个耶稣是真的。所以他都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都带着信心。所以他带着那个信心，别人都觉得他神经病了，是不是啊？不过工弟兄没有，工弟兄听了他讲的很好，说哎，你下了班到我家里给我讲讲去吧。结果他一去呢，工弟兄就信了主，是不是啊？所以说那你要传福音必须有那真正的经历神的人，他自己经历过啊福音的大能，所以呢他还相信啊，这个福音既然能够救我，这个耶稣既然能救我，他也能救你。你说保罗说啊，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过的是一种圣洁非常敬虔的生活。保罗还得通过他们所过的生活的方式证明了福音的真理啊！你知道我们常常，你可以想想那些真正带你信主的人，那些人都是真正的有爱有生命的人，就是他们的爱心，他们行事为人啊，感动了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保罗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啊！你知道吧，他们啊，天赐论一家的信徒，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呢，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冲突啊！结果呢，但是他们即使在大难之当中怎么样，他们还是那的喜乐，能够领受真道，效法保罗，也能效法主。你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信耶稣的时候啊，这个家庭有的时候会分裂，友谊会变得紧张有的时候对人来说可能逼迫成为每一天的现实啊。我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啊？安志牧师说他以前就是这样啊，没信主之前很好，但信主以后家里的人都给他疏远得很厉害了。但是就是这样， 让我们怎么样更加来依靠主，经历神，经历神。他们蒙着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你说圣灵不单赐力量给那些传福音的人，而且同样把喜乐赐给那些领受福音的人，领受福音的人啊，一方是外在面临很大的逼迫，但是里面怎么样却是那样的充满喜乐，充满喜乐。有一个啊，有个牧师，你知道吧？当他啊信了主以后，他们家里的人都是反对他，他们整个的他吃饭都只能坐在一个角里吃，是吧？所以每天他回到家，他不愿意去面对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认为他精神病了，懂吧？所以呢，他就每天就跑到楼上，一回到家就进到他屋里去祷告。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他就得到那么多的喜乐，啊，那么喜乐。外面是受很大的逼迫，但是呢，啊，他的心里面却是充满了喜乐。不仅是这样，他们而且效法我们，效法主，啊，传福音、信福音呢，不单说头脑上接受这个真理，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因为心信了主以后，给主有真正的认识时呢，他的行为会完全的改变，会改一见面。他们开始效法主，而且不仅这样，他们也成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之人的榜样。哎，你知道吗？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效法耶稣，效法使徒，结果呢，他们自己又成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之人的榜样。所以呢，各处的弟兄姊妹都开始效法他们，我们也是这样，是吧？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的信主，来真正能按照主教导我们的去做，效法主的话，你知道吗？别人也会效法我们，是吧？如果我们也好好的祷告，是不是啊？别人也给我们一样，也要学会好好的祷告。如果我们也开始殷勤的服侍主的话，那么别的弟兄姊妹也会学效我们的榜样，开始殷勤的服侍主，殷勤的服侍主。如果我们真正的用我们的心来爱神的话，怎么样？别的弟兄姊妹，啊，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会开始来爱神，爱神。但是还不止这样，说第八节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开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传扬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你知道吗？在希腊语这个传扬这个词啊，他说呢，是轰鸣的意思，轰鸣的意思，像大海咆哮的声音一样，懂了吧？这个词呢，也用于表示一个巨大的雷声，雷声。你什么，在这里用这个词，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说铁撒罗尼迦人传扬主的道，发出极大的响声，在希腊的山冈、山谷中回响，山谷的回响。你可以想一想，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对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会产生的影响。我不知道安志，你知道吧？安志牧师说，他说啊，经常有人问说啊，你教会怎么样了？是吧？教人怎么样？他说啊，我们教会里每周有七八百的人来教会，说他们的眼球几乎都要蹦出来了，是吧？很多人认为信为相信说啊，现在教会都是待死不活的，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他说我们有上百个孩子在这里聚会，是吧？有上百个年轻人，是不是？我们从不同的国家来，是不是？他就问啊，说他们为什么来教会呢？他说啊，因为我们这些人来到教会的人，他们的生命都被耶稣改变了，我们被神赦免，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一个真正的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人，他们比大多数人有更高的生活目的。他说你们不信，你过来看看，是不是？所以说，要把人吸引人来相信耶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来传福音，来看看你传福音以后啊，这个人啊会对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举行什么大型的活动，是吧？教会里也不需要有什么很复杂的结构，哎，我们只要传福音，对吧？教会就会成长。神在中国，在印度，其实做了很美好的工作，是吧？就是在家庭里建立家庭小会，建立家庭教会，啊，安志说啊，同样他觉得在澳大利亚也怎么样，也使用，啊， 说不用我们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自己已经证明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啊，你知道帖撒罗尼迦人前人啊，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首先是离弃偶像归向神啊，对于那些个啊，在2000年前是吧，对于那个整个文化都沉浸在偶像崇拜中的人来说，离弃偶像归向神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其实啊，在中国的农村也是这样，你要看一个人他是不是真正的信主，就是看他是不是先扔掉家里的偶像，家里的偶像。你说吧，当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真理哈，他就会自动的就告诉你说啊，你看你到我家来帮我除了偶像吧，你知道吗？那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证明这个人真正的明白了真理了，啊。你说昨天啊，我侄子谈天，在微信里聊天，我得给他说哈，说一个人要真正的信主了，因为在我们那里的烧香磕头，天天这样，天天这样，是吧？我说那就不能够再烧香磕头了。你说他跟我说了，他说他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就是为了躲开这个烧香磕头，他还不去庙里。他说我现在一看到那些个偶像，我心里就厌恶啊，厌恶。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给他说过这个事，因为他刚刚信主嘛。但是他，你说吧，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他心里做了工，在他心里做工。但是也有很多人，他嘴上说信主了，是吧？信主了，说哎，你信主了，我不像你家的偶像出了吧？那可不行，你知道吧？你知道吧？你知道，他虽然嘴上信主了，甚至他啊，去受了洗，但是他心里怎么样？还没有真信。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不是拜这个石头、木头或者金银铜铁的偶像，但是我们有许多复杂的偶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些代替神的东西，像钱财，是吧？事业啊，享乐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人能够离弃这些个，啊，这就是神改变人生命大能的明证。而且他们不仅是离弃偶像。他们怎么样又要转去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只是从消极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信仰的改变，认为他只是离开过去的旧的生活，我们一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信主以后发生的改变，他表明是一个人新生命的开始，他离开了过去的偶像，然后开始做什么呀？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最后就是我们要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边等待，一边服侍，一边等待耶稣的再来，啊，我们等待着耶稣回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继续的侍奉他。你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是吧？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保证有一天他会从天上再回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耶稣会回来呢？很多人都觉得啊，这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耶稣他回来怎么样？他啊，不仅是第一次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中拯救出来，怎么样？当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带来新天新地，他把我们从神的愤怒和审判中啊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入到什么呀？带入到新天新地。但是耶稣怎么样？在回来之前，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啊！我不知道耶稣要回来，你是不是觉得这是真实的？你说昨天早上起来，在我醒之前啊，我在梦里看见圣经让给我打开一页圣经，一页圣经，但是圣经我知道圣经，但是呢，我那别的字都看不清楚，但是我看这两个字，看呢。然后接了几行又是一个看呢，然后就醒了，我别的字看不清，只是看见这个看呢，然后后来又看呢，就在一页上。你说他圣经哪里有一页书上有两个看呢？你能说出来吗？你能想起来吗？哎，我也不知道。我说哎呀，我今天我记这个梦了，但是我知道是神给我的一个提示，我知道一定要去查查圣经哪里有一页上要有两个看呢。 我当然我白天又忙吧，我还没有去，但是晚上我也读圣经的啊。不过我读到我已经这圣经读到最后一章了，我上面一看，哎呀，我读的时候说看呢，我必再来。接了几节又什么呀？也是看呢，我必再来。啊，我知道，主提醒我，耶稣的再来是确定的。耶稣的再来是确定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神的审判，你知道吗？悉尼的大火，还有武汉的瘟疫情，都表明了神的愤怒和审判，你是不是啊？这些个都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灾难，罪恶是绝对不能逃脱的，罪恶是绝对不能逃脱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澳洲人搞同性恋，搞堕胎合法化，悉尼森林就开始起火了，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呼吸着这个带着烧焦味道的空气，没有一个人不受影响。你知道以前神的审判都是局部性的，是吧？现在神审判的范围越来越大，是全球性的了。你看到了吗？你说悉尼这里发了大火，你说新西兰呢？说从山上流下来的那融化的雪水都被污染了，都是黄的了。要看到武汉这一个地出现肺炎这个疫情怎么样？结果大陆是吧？整个大陆全军覆没，是不是啊？美国、日本、法国、澳洲全群都受影响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意识到耶稣的再来的日子要快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用怕，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我们信靠他，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们进他的天国。在诗篇的91篇那里说，他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不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所以你不用担心，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应当竭力的来寻求神。现在很多人都不能到别处去了，干什么？在家里读圣经啊，祷告啊。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怎么样？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全能者的荫庇来扶庇你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那些五间性的瘟疫或者灭人的毒病，是不是啊？我们需要更加的来信靠神。虽有千人扑到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会临近你，不会临近你的。所以说我们应当牢记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他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坚信依赖你的，你会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神的审判也激励着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来信靠神。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的祷告，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的灾难，能够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要祷告，真正的要祷告。神说，他若求告我怎么样，我就应允他。我们要在这时候更多的来爱神。圣经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怎么样，我就要搭救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们要真正的要认罪悔改啊，要清除那些任何的拦阻我们与神之间有隔阂的那些事物，任何的东西在你和神的中间，你怎么样都要出去，不要再继续的贪爱世界。钱财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依靠，是不是？你挣的钱再多，你能够让你在这时候不呼吸到那个带烟味的空气吗？你的钱财能够保证你不受病毒的感染吗？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建立跟神的关系，读圣经，祷告。在这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 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亲友，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你看在现在这个灾难当中，人心惶惶啊，懂了吧？没有神的人，他无论有外边有多少的东西，他如果在这样的灾难的面前，他都会没有不平安的，不平安的。在这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拯救他。昨天啊，我看到是说一个消息说上面说钟南山哭了，不是你这钟南山哭了吗？哎，我想这是好事。如果钟南山发明出一种药来，现在能解了围，懂了吧？中国人就开始吹捧他，把他当成救星了。可是现在钟南山不能救我们，习近平也不能救我们，别看他有多大的权势，只有耶稣能拯救我们。无论他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他有多少知识，没有用的。我们知道在这个苦灾难当中，人所有的骄傲都被打碎了，人心变得柔软了。平常的一个人心很刚硬，如果你在这时候给他传福音的话，你说你真的信耶稣吧，你真的能把耶稣接到你心里去，耶稣会保守你的。你什么当人心软了的时候，这个福音才能真正的进入到人心里去，他们容易相信耶稣。所以因为神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所以在这时候我们需要来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周围的人来祷告，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我们要看到在2020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被改变，都要改变。你看今年一开春怎么样，就灾难就来了，懂了吧？就像1976年一样，就像2003年非典那一年一样。你知道吗？那非典那一年，我每一次一上课去，每星期连着8周啊，每一星期我们学校里都死一个人啊，每星期啊，你知道吗？每星期，所以每星期我都给学生讲生命，讲死亡。我连着讲了8周，魔鬼不喜欢讲，把我送到监狱去了，你知道吗？真的这样，真的。当这个时候，人们会思考，哇，他们就是说啊，这个教授，我每一星期死一个。有一天我去吃了饭，我出去外面走的时候，看着贴着一样讣告，然后马上就说明天还有一个，啊，我赶快不要这么想了，我好像我盼着我学校再死一个。等我第二天骑着车子然后去上学校上班的时候，结果在那旁边那个讣告的旁边又贴出一张讣告来。在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原来的这个大学生啊，非常羡慕那些教授也会死的。真的，我们应当改变，我们每个人要改变。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这一切并不能真正的是我们的依靠。你有了神你就有了一切，没有神你的拥有的一切都是虚无的。所以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看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家庭被改变，我们的教会被改变。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在教会尽管现在非常的就是我们本来人就不多现在疫情了，有的时候不来了没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我们还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能够来荣耀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施恩给我们，在这样一个真正的在这样的灾难的面前，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能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靠近主。我们亲近神，神就来亲近我们；我们归向神，神就来归向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的依靠，只有主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能蒙主的保守。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又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教会的来祷告。我们希望在看到在新的一年里，在2020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儿女，他们的生命都真正的被改变。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